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欧洲与非洲为教宗的到访欢欣同庆，齐声说我们无比高兴。去到几内亚贝卡主教表示，教宗的访问将是一份恩宠。方济各的阿根廷纪录片放映，追寻贝尔格里奥教宗的足迹。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阿尔及利亚的主教们对教宗梁十四世的到访表示高兴至极。在非洲，人们普遍称此行是在政治和社会困境中的希望信号，并且各项筹备工作已展开，以确保一次安全无障碍的访问。西班牙方面则涌现出一片喜悦和感恩的浪潮，并保证给予教宗热烈的欢迎。教宗将于4月13日至23日展开为期10天的非洲之行，先后造访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安哥拉和赤道几内亚。最后他将于6月6日至12日前往西班牙，展开为期一星期的访问，行程涵盖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以及加纳利群岛。阿尔及利亚的主教们指出，希望对话与和平是教宗前往阿尔及尔和安纳巴的关键所在，此行同时也是一趟追随圣奥斯定足迹的旅途。主教们表示，教宗前来与阿尔及利亚人民及其领导者相遇，他要来鼓励我们的教会在以穆斯林为多数的人民中履行兄弟友爱临在的使命。主教们还指出，教宗以和平使徒的身份造访这片土地，他所带来的是基督的讯息和鼓励。在持续面对政治与安全的挑战的背景下，教宗对喀麦隆的访问被教会和人民视为希望的标记，并在喀麦隆人民之间激起了极大的热情与讨论。巴门达总教区发表的公告指出，教宗的此行将着重于兼顾喀麦隆天主教信友的信德，促进和平以及应对该国的人道危机。马德里总教区已沉浸在喜悦之中，教宗的到访对马德里教会来说是希望与共荣的泉源。西班牙主教团主席阿圭略在一段视频讯息中表示，不仅是在后勤筹备方面，教宗的到访对内心准备也是一项挑战。梁十四世的到来是为了在教会的信德中兼顾兄弟，这会在我们教会的具体生活中转化为希望与爱德。同样的，巴塞罗那总主教府与圣家堂建筑委员会也感谢教宗接受了来访圣家堂的邀请，并确认教宗将出席纪念高迪逝世100周年的主要活动。在加纳利的旅途中的教会认为，此消息是博多禄继承人对这大西洋土地的特别关怀， 当地教会作为大洲之间的桥梁，并在复杂和艰辛的社会现实中履行他的牧灵使命。这是从加纳利群岛发出的信息，那里一向是旅游胜地，但近年来深受移民问题的困扰。教宗在此的停留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并大大鼓励所有致力于接纳陪伴那些由此登陆的移民的牧灵工作者。去到几内亚教会，正满怀喜悦与欢欣地筹备教宗的牧灵访问。这次访问定于4月21日至23日。蒙哥莫教区主教、去到几内亚主教团主席若望道明贝卡在接受梵蒂冈媒体采访时表示，教宗是和平的使者，梁十四世此行是为了在教会层面以及社会层面促进更深切的共融，因此这些方面对于我们的人民在当下格外重要。记者问，您对与博多路继承人的这次会晤有什么期待呢？这次访问将为教会和国家带来哪些成果呢？主教回答说，我们期待这次会晤能带来诸多成果。众所周知，教宗是和平的使者，梁十四世此行是为了在教会层面以及社会层面促进更深切的共融，因此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民来说格外重要。愿和平更加稳固，正义得到伸张，教会内的共融不断深化，社会的凝聚力也日益增强。因此我们相信圣父教宗将会邀请人民在当今世界中努力活出这些至关重要的基本价值。记者问道，主教，你能向我们介绍去到几内亚及其人民吗？主教回答说，我们是一个小国的牧者，这个国家位于几内亚湾的尽头，坐落在赤道上。几内亚人多数信奉天主教，并以农业为生，这是所有几内亚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诚然，近年来石油产业的兴起为人民带来了福祉，从各个方面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但赤道几内亚的居民仍然主要以农业为生。记者问，赤道几内亚的教会有哪些特色呢？例如圣职人员、修会、服传的情况，当地民众的信仰状况如何呢？主教回答说，人民的信仰是极为虔诚的。必须指出的是，此次访问正值我们纪念这些土地上开教170周年，因为今日的赤道几内亚最初隶属于1843年至1844年建立的宗座代牧区，自1855年起传教士们陆续抵达现今的几内亚地区，因此我们将庆祝从1855年到2025年这170年的历史。这项使命自1883年起得到大力的推进，当时圣母无殿圣心爱子会传教士抵达此地，他们通过传播福音促进人类发展，在赤道几内亚建立的教会。可以说这些传教士和献身生活者是最早培养几内亚圣职人员的人。如今随着2017年教会结构的调整，蒙哥莫教区和艾维纳永教区两个新教区的设立，赤道几内亚主教团现辖五个教区，这便是赤道几内亚教会当前的组织架构。记者问道，教会对人民和传播福音的主要挑战和关切是什么呢？主教回答说，当前我们面临的挑战包括邪教问题、世俗化、 神圣感丧失，尤其是信仰从父母到子女的传承问题。我记得在我的家庭里，每逢主日和法定节日，全家老小共同去教堂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如今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信徒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参与主日弥撒和法定节日庆典，信仰似乎已经冷淡。因此教宗梁十四世的到访对我们而言如同时代赋予的征兆，能够重振我们的教会。记者继续问道，你们是如何为这次慕宁访问做准备的呢？主教回答说，当我们发布公告时，选择了三个重要的动词，准备、迎接和生活。我们越是精心筹备这次访问，就越能更好地迎接天主通过教宗赐予我们的恩宠。而当我们真正接纳这份恩宠时，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将随之改变。主教团已制定的准备方案，我们发布了慕函，供家庭和团体每日诵念的祷文，附基础手册的教理讲授的材料，并将组织首页活动、九日敬礼、聚会和讲座，使信众能以喜乐和热忱之心将此刻视为恩宠的时刻，在信德、望德和爱德中获得更新。阿斯蒂、梵蒂冈、兰佩杜萨三个不同的团体被同一条主线连接在一起，对方济各教宗的缅怀，对他根基的记忆，以及他敦促以福音的眼光展望教会未来的不断劝诫。这部名为《方济各的阿根廷》的纪录片由和平电视台与本新闻网合作制作，通过见证和历史影像带领观众踏上时光之旅。罗马时间4月8日周三上午11点半，梵蒂冈电影资料馆举行了一场放映活动，而正式播放活动则于同日下午6点在阿斯蒂的一间电影院举行。贝尔格里奥的亲属出席了这场在他家族故乡举办的放映会。早上醒来，我一直在等乔治的电话，他没有打来。贝尔格里奥教宗的表姐加尔纳说道，2022年11月，方济各教宗访问阿斯蒂期间，他曾在波塔科马罗的家中接待方济各共进午餐。他发自内心的想来看望我。堂妹内拉补充道，我住在库内奥省的佩维拉尼奥，我怀念他的直率，他的信德，他与人们沟通的方式，当然还有他说的那些谚语。他非常爱我们所有阿斯蒂人，为这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拍摄的纪录片提供学术咨询和筹备支持的阿彭蒂诺女士如此表示。她继续说道，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于2024年12月12日瓜达卢佩圣母瞻礼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的弥撒结束式。即使在那个场合，他也向我走来，用皮埃蒙特方言向我打招呼，清晰而有力地对我说道，你好。他一边说一边展示了一段由现场信众拍摄的视频，许多时刻都深深留存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中和记忆里。这种情感无疑的也牵动着兰佩杜萨岛的居民。该岛于4月10日在圣丘兰堂区场地放映了方济各的阿根廷纪录片。这座岛屿怀念方济各，并期待着梁的到来。本堂神父李佐总结道，他提到普雷波斯特教宗将于7月到访的消息，届时是贝尔格里奥2013年在该岛进行使徒之旅的周年纪念。我们从方济各教宗身上获益良多， 包括看待和善尽教会使命的方式。这部纪录片不仅是个让我们能一起拥抱这位亲民教宗的契机，也给了我们机会重温他关于希望与接纳的讯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不久前，圣座外交人员庆祝了专为他们举行的喜年。借此机会，圣座外交人员部门秘书长卢索总主教接受梵蒂冈媒体采访，重申圣座驻外代表服务的思索根源。他说，每份档案、口头照会或协商皆以牧灵视角进行准备。我们寻求和平，保护弱势群体，维护宗教自由，而非某个国家的利益。不是官员，也不仅是国际关系专家，而首先是牧者，为教会的共荣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服务。圣座外交人员部门秘书长卢恰诺·卢索总主教在外交人员的喜年庆典上如此描绘圣座外交人员的形象。在蒙教宗梁十四世接见后，这位总主教向梵蒂冈媒体强调，圣座代表的每项行动或选择都基于牧灵视野，同时重申祈祷、聆听、分辨与真正的共荣生活对一项令人信服且忠于教会的使命是多么重要。总主教，圣座的外交人员首先是一位司铎，一位牧人。在圣座大使和圣座外交人员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具体地兼顾外交职责与牧灵精神？
我们的使命是整体一致的，我们并非在某些场合是司铎，另一些场合是外交人员。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是牧人。牧灵幅度并非外交工作的牵进附加物，而是赋予这项工作意义。若失去这份使命，我们便沦为普通的官员，这与教会的训导背道而驰。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圣座外交人员的每一天总是以司铎的身份开始和结束，举行感恩祭、祈祷、聆听天主圣言。每份档案、口头照会或协商皆以牧灵视角进行准备。我们寻求和平，保护弱势群体，维护宗教自由，而非某个国家的利益。圣座外交人员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机构，更是博多禄的继承人以及他与教会的关怀。因此，圣座外交人员不能关在使馆里，也不能仅限于外交礼仪的层面。他必须了解所在的国家，探访团体，聆听当地人的痛苦与希望。若我们谨记我们的服务源于祭台和福音，即使是最技术性的举动，一份报告、一个签名、一次调解，都能找出精髓，成为传扬福音的契机。
您认为，怎样的人性与灵性态度 最有助于妥善履行这项服务。
参与圣座的外交服务，意味着要时刻铭记，这项使命始终在具体环境中展开，有时会遇到在距离和挑战上未遇见的困难。这些是实际的考验，无论对人性上的稳健和性德都是一种考验。经历疲惫、孤独或文化适应的时刻是很正常的，这是我们职分的一部分。然而，正是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更明确懂得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所做的工作并非个人的行动。面对这些情况，我认为有三种关键的态度。第一个是兄弟的情谊，必须牢记我们是一起前行的，分享日常生活，相互支持，与圣座大使和当地人员建立信任的氛围。兄弟情谊应该成为牧灵工作的首要形式。第二是内心持开放的态度，在某些环境中必须在现实中学习，从截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节奏、复杂的政治或教会形式中学习。不是一切都能立即明白，但开放的心胸能将陌生感转化为学习的机会。第三，自然是对上主的信赖。在最偏远的地方，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的服务并非仅靠人的力量来支撑。上主伴随着那些将使命托付与他的人，并在遥远与艰难的处境中赐予特别的光明。我们的工作始终是服务教会和人类，若我们铭记这一点，即使是困难也能具有另一层意义。
您向参加禧年庆典的圣座外交人员发表的讲话中，强调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合作的幅度对外交服务的特质与成效有多大影响呢？
合作不仅是一种人性的价值，更是一种运作的条件。只有当每个人从使团的一号人物到各办公室负责人，乃至宗教人员和平信徒，都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共同工作，圣座使馆才能顺利完成其使命。在最具挑战性的圣座驻外机构中，资讯必须认真收集，决策需要迅速和分辨能力，服务的质量往往取决于能否忠实地分享所见、所思和所经历的事物。外交不仅在于与当地政府和教会保持关系，也需要一种团体生活，能够心平气和地进行交流，大家分工合作，彼此信赖。这种内部的信任氛围能使圣座驻外机构对外发出一致及可信的声音，在危机时刻或需要向圣座提交微妙的评估的时候，更当如此。因此，合作是前提，促使我们的服务更谨慎、更透明、更忠于交给我们的教会使命。当我们一起行走时，外交服务也成为一种共荣的见证。
总主教，根据教宗方济各于今年3月25日签署的亲笔信，圣座外交学院重组，在新的架构下，您认为在当今全球性挑战的背景下，一位受召作为圣座代表的司铎应具备哪些必备的特质与专业能力？
这项改革源于这样的理念，即在当今时代，仅了解世界还不够，还必须懂得从灵性层面解读世界，同时不失去牧灵职责的中心地位。因此， 圣座外交学院得到强化，这不仅增加了学位称号，更是为了培养既具备专业能力又秉持福音视野的司铎。在专业能力方面，要求具备扎实的法律、历史、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知识，同时精通语言与文化。圣座外交人员必须能够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公民社会对话，理解时下的各种问题，从移民到技术变革，从人的尊严与公义的角度加以诠释。但仅此还不够，改革强调的质量并非考试科目，还需要亲近感、留意聆听、分辨能力、友爱风范、对话、谦逊与温和。一位圣座代表是奉派遣走向教会和世界的司铎，具有善牧的风范，其权威源于祈祷，热切地活于感恩祭、教会意识以及与圣伯多禄继承人的紧密联系。简言之，我们培养的不仅是外交人员或国际关系的专家，更是透过外交途径服务教会共荣与各民族间和平的牧者。正是这学术素养、人性平稳与灵性根基的交织，造就了圣座外交的独特之处。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聆听了圣座外交人员部门秘书长卢索总主教与梵蒂冈媒体的访谈。圣座的外交人员首先是一位司铎，一位牧人。总主教告诉我们，若圣座外交人员谨记他们的服务源于祭台和福音，即使是最技术性的举动，一份报告、一个签名、一次调解，都能找出精髓，成为传扬福音的契机。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